欢迎大家回到篮球乌托邦的 Podcast， 我是你们主持人 Quan，
我是 Mike，
我是 Louis，
我是 Kai。
终于又熬到了一年一度的季后赛，那每一年照惯例的，我们季后赛都会一轮一轮的去做我们的预测。那第一轮往往都是我们就是内容最多的一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东西区各自八个 series 都会稍微聊一下。那因为一跟八目前在录的当下还没有出来，但我们在最后会稍微带一下，就是不管是热火或是公牛或者是鹈鹕或是国王进到季后赛，我们都会稍微讲一下我们最后预测的战果这样。那我们就从东区开始啦。那东区的二跟七在今天打完之后是尼克打七六人。那七六人我这边预测我是认为七六人会在六场以内胜出啦。那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是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就先来分享我们各自的预测的这个结果，然后我们再来以这个以切入点去聊聊看我们要用什么方向去聊。我是六场七六人，那 Louis 你们怎么看？
我自己的预测是六场尼克，就等于说跟你相反
哦。OK，那其他人呢？
六场七六人。
我是觉得大概七场或六场尼克。
OK， 那这样我们刚好是二比二啦。那我觉得我稍微讲一下为什么我是七六人的原因。那我觉得我也很诚实的讲，今天看完附加赛，就是他们打热火打那么吃力，需要靠 Nicholas Batum 狂砍20分才有办法赢一分的这个状态，我的信心是有点动摇的。但是对我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尼克现在的进攻端只有 Jalen Brunson。尤其在 Randle 倒下之后，能自主进攻的人只有他。但好死不死，他今年对上七六人的状态其实都蛮差的，平均只有22分，然后三分只有 30%。 那我觉得如果 Brunson 被限制住的话，其实这个 series 对尼克而言会非常难打，对吧？那我不知道，因为我看一下，好像 Mike 你也是认为七六人嘛，那你自己认为七六人会赢的切入点是什么？
我们今天我的第一个论点跟你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 regret， 因为看完今天七六人的战况，真的会觉得哇，他们我今天早上跟 Louis 有在交换一些意见，我们就发现七六人对这样的就是他能够破解对方的区域防守的能力，居然到这种程度的低下。那我不会说他们不会说是他们的技术怎么样有问题，我觉得是好像 MB 在处理球上面非常的拖泥带水，也许他在回来的这一系列带领七六人又把战绩拉起来过程当中，他的角色已经投入的太深了，大家都一直 praising 他的 passing game， 然后觉得他应该是要每件重要事情都要透过他。所以我真的 support 一下，你觉得看完七六人以后，七六人对今天对热火以后对他信心下滑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 factor 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尼克不利的 factor 是这样子的。尼克其实在 Randle 还在的时候，我认为 Randle 上去跟这个 Giannis 用 physical 的方式去钳制他的进攻，我认为 Randle 是有达到一定的效果的。当然他尺寸小了也好，然后但是他打法的这个强硬度，我实际上我自己看的两场就是公路我讲错了，因为我是用公路的角度来 infer， 就是说其实这个 Randle 在阵的尼克面对敌方有 elite 的常人的这个的阵容的，像公路或者是七六人都会比较有把握。那现在 Randle 不在了，所以我其实觉得不只是你提到进攻疲弱的问题，进攻可能会太依赖这个 Brunson 去挑大梁的问题之外，我觉得他们能够把空间堵起来，甚至是用 physical 的防守去对抗敌方的这个elite 常人的成本的资本又下降了。所以我其实觉得尼克，其实我你看大家都知道，其实我蛮喜欢尼克的，就是今年尼克可以拿50胜以上，我真的很开心。但是还是要在这边有点看出来他，我觉得他们极有可能还是一轮游。
但他们也还有 Mitchell Robinson、Isaiah Hardenstein、Josh Hart 还有 OG Anunoby 都算是蛮不错针对 MB 的防守者吧。
不过我会觉得其实在 mobility 上面这些人其实他们能够在空间当中他们能够堆叠出，就是把空间限制住，有效去让降低 MB 的这个打法。其实我觉得你讲也对，今天早上我跟 Louis 在聊的时候，我们就有提到其实如果要在这个破解区域防守，甚至用空间对方把 用这个 swamp 把空间全部堵起来，去限制 MB 的发挥，这样的打法的时候，其实 MB 本身在高低位的这个切换，然后他应该要更加的灵活，让这个对方的防守者比较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进攻主轴的方向，然后当然 MB 的角色要能够稍微降下来，因为他们对方这样子打就是要把他透过他去持球能够发挥影响力的部分给这个部分给拿掉嘛，可是 MB 就是不愿意释放这一块，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导致他们整个一直都打不顺。那我觉得不管尼克是用什么样的常人阵去堵住这个空间，其实我觉得真正的问题还是在 MB 心态的转换，只是我觉得其实 mobility 常人 mobility 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差一个 Randall 对于他们这个我刚才提到的防守 factor 影响应该是蛮大的。
OK， 那另外两位预测尼克的人兄们是怎么看的？
我先讲好了，因为我觉得我的比较直观一点，就是第一个，我觉得尼克今年的表现绝对、OK， 他们可能跟第一名差了很多，差14场胜差，可是我觉得很明显今年他们的表现还是超出大家的预期的，然后而且他们依近况来讲其实也保持得不错，虽然大家都说哦没有 Julius Randle， 呀没有 Julius Randle， 可是他们最后在赛季末拉出一波5连胜，所以他们才可以站在第二名的位置、就是他们还是有 figure out 说当没有 Julius Randle 的时候，他们的不管是防守或进攻要怎么去运作，那我觉得他们也在今年的交易大限之后也绝对找到足够人手去可能在我不确定防守上，但我觉得至少进攻上比较不会让大家去担心说哦 Tom Thibodeau 的球队，或者是哦现在就只有 Jalen Brunson 一个人，他们的进攻会不会有很大问题，我觉得还好。然后主要我觉得我会给尼克的原因真的是七六人的状况，应该不是说七六人的状况，应该是说 MB 的状况，就是虽然我们在上一个 part、就是我在上一个 part 有说什么哦 MB 什么回来什么 MVP 等级或什么，但昨天看了那个七六人跟热火的比赛，我觉得 MB 完全没有恢复到，就是他完全没有恢复到正常应该要有的，不管是 physical 或者是他的整个身体状态完全不是在一个要准备好打季后赛的状况下。他我是一边开着那个就是转播一边看，然后转播就有说他们看到 MB 其实在热身完之后就已经开始在守，他光热身他就已经开始在守成膝盖，然后其实打完上半场之后就是整个下半场 MB 基本上他已经没有办法快速的跑回到，就是可能防守完他没办法快速的跑回到进攻端了，就是当七六人好不容易把分数追上那一段快攻， MB 完完全全没有参与到那一部分的进攻，当然你可以说哦，那他们就算这样还是可以赢，可是我觉得 这只是因为你打的是一个没有正常情况下 Jimmy Butler 的热火、就是刚刚邝有提到说他们需要 Nicholas Batum 站出来才可以赢，这个就是现在七六人遇到的状况。昨天那场比赛 Maxi 跟 MB 真的完全在，应该说不要说上半场啦，我觉得前三节都完全被封锁住，只有在最后第四节的时候等于说热火的体力开始下降之后才开始慢慢打出他们应该要打出的水准，可是我觉得就算 MB 我不知道最后是得几分，可是应该有上20，因为他第四节就得了十几分，可是他的完全情况完全就他的状况完全不是在季后赛的状况，可能是不管是你说他休息太久，他的身体等于说体能还没调到，然后我觉得也没有 我个人觉得啦，我在猜是他的受伤其实还是有，就是还是有在影响，他不是100%在出赛的，就是我没办法想象一个职业篮球员他可能休几个月，然后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来把自己的体能调回来，尤其是 NBA 球员，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还有受伤的情况下，因为这真的太夸张了，就是 他完全是没有要就是他没办法跑回来，就是没办法跑回到进攻端上，而且他在防守的时候也漏了，就是他们一个 pick and roll， 我记得很明显下半场有一个 play 是热火在45度角打了一个 pick and roll， 然后其实MB 是要去对到外面 Kevin Love 去做三分球，就是 Kevin Love 拿到球要准备去做三分球出手，可是 MB 是完全出不去了，他已经连禁区那个油漆区都快出不去，他就只能再叫他的队友，他手指那个队友再叫他去补他应该要补的那个人，那当然就被 Kevin Love 投了一个三分球，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就是 MB 完全不是在 季后赛的一个身体条件里面吧。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我现在在英国嘛，英国的晚上六点，礼拜六的晚上凌晨就要再打下一场比赛，要对上要跑到尼克主场去打。我觉得 MB 根本没有时间休息，他的身体条件只会越来越差而已，对啊。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尼克应该这一轮会蛮稳的。
我补充一个哦，就是早上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台湾时间是在早上打的嘛，那我们都看到第一节那个 Jimmy Butler 受了一个严重的伤，他下来他整个实力的感觉就不太对劲了。然后他其实我觉得 Jimmy Butler 最强的点当然就是他的这个对抗强度跟他的 timing， 那这个其实都需要他身体没有病痛的时候可以去才能够发挥的最好。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今天其实 Butler 在受伤之后，我觉得他看起来只是跟刚才 Lewis 描述的 MB 差不多， MB 真的就是看起来整个球感不太对劲。然后虽然说从头到尾热火都是用大概随时都是无时不刻，任何人只要 MB 进入他们自己个人的防守负责中就会负责骚扰他， MB 是不管移到哪里都会有两个人 1.5 个人左右正在骚扰他。可是 MB 是真的连摆脱这样对方这样子的骚扰的能力都没有。我看有一球其实在进攻他们球到边线，其实 MB 稍微跑一下可以把那个球捡起来，然后可能可以保住那次的球权，可是他我看到那次他也是看起来是完全不想追的。那时候我记得才第二节，他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已经就是准备好要拼这一战的人。我觉得他全场最有力的时刻是在他们最后赢球后，他跑去靠背 Maxi 那个时候，他就对 Maxi 大吼大叫。我觉得那时候他看起来怎么那么精神？奇怪，你整场都就不像是这个，你像个病人，你这么说算你复活了？对，所以我非常认同 Lewis 的认定。我觉得光是 I test 就会觉得，MB 怎么回事？如果讲当然是开玩笑的，但你一般球员突然间变这种状态，你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有赌盘啊？还是说你老婆小孩被人家绑架了？就整个变有气无力样子，实在太明显了。这是我的补充。
其实我的点其实跟 Lewis 跟宽刚刚都有提到。对，第一个上一集在聊 play in 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说，我预测热火会赢，很大原因就是我觉得 MB 一直都没有健康，虽然他伤愈归队，最后打例行赛那几场什么平均30几分。但就像 Lewis 讲，他其实那30几分，第一个我觉得他对上对手都不强，对。第二个，其实他的得分不像他刚开季的时候，他今年 Joel Embiid 今年就是面框的这个的实力又比以往更进步了。对，过往 Embiid 除了就是中距离等等以外，今年他面框新增了很多一个技能包，就是他面对包夹，面对对方不管是篮下包夹或是就是。去找队友的能力啊，简单讲就是比以往更好。这也是为什么他今年助攻在他受伤以前是生涯新高。对，但是我觉得就像Lewis讲，今天的 Joel Embiid 完全看起来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上半季 Joel Embiid 的 50% 而已。对，然后宽刚也提到，要不是因为今天 Nicholas Batum 就是跳出来，对，不止就攻防两端都是啦，对，然后什么补篮等等，到第四节几乎都是一个 Batum 的一人秀，不然我觉得热火今天应该会是进入到这个第七种子的队伍，所以我觉得对上尼克，我会选尼克获胜。虽然说尼克也有 Julius Randle 受伤，对，但是尼克其实我觉得人手是比较充足的。对，宽刚有提到嘛，就是除了 Randle 以外，其实其他人都还算健康 ，Mitchell Robinson 今年也是。跟过往一样受了一堆伤，但毕竟他们今年还是有一个 ICL Hartenstein， 就是可能防守稍微弱了一点，可是他的机动性，他在篮下的吨位其实是不输 Mitchell Robinson。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 Brunson 到就是季末的那个表现完全就是让我幸福，就是我认为他是一个到季后赛
他让你很幸福哦。
对，他让我没错，他让Brunson 终于遇到了真爱呀！ Yeah, 但是就是 Brunson 的表现，Brunson 的表现让我幸福到，就是他不只是 playoff 有 impact 能力，对 Brunson 其实过去一直在 playoff 都有 impact 能力。他在小牛的时候，他当带 second unit， 或是说当他一个人就是当就是在场上是主将的时候，他都有 impact 能力。对，到现在我认为他不只有 impact 能力，他是季后赛有那种就是 superstar carry 那种 carry job 能力的人呀。Yeah, 然后再加上。尼克今年防守最全联盟篮下失分是全联盟前五的，对，所以我觉得然后76人又不是一个擅长投外线的球队，虽然说他们今年多了什么 Bogdanovich 然后Kelly Oubre 等人，就是可是其实他们三分外线就是以命中率对啊，就是
Bojan.
我刚说 Bogdanovich Bojan 嘛
不是你现在说、
哦、对不起讲错 Buddy Hill， 我刚讲 Buddy Hill， 我把尼克搞混了。yeah， Buddy Hill， 然后 Kelly 就是老原本今年进出价yeah， 对 Rookie mistake， 他们加了 Kelly Oubre， 可是其实就是他们外线不是那种可以 punish 对方，就是疯狂去 blitz 你 superstar 那种球队，他们一直都还是靠双星配合。那双星配合里面，当 MB 不是 100% 的时候，就我认为啦，尼克会在这种焦土战里面，他们会比较吃香呀。所以我是选，对吧？我选尼克这个出现。
嗯，我觉得一个我们可能可以认同的点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嘛， Brun， 我至少我的论述是 Brunson 对于今年打七六人是蛮 struggle 的，然后你们的论述是对于Joel Embiid 的状态其实整体而言回归后不算是 100%， 那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 playoff Embiid 通常是比 regular season Embiid 再减个 20% 的实力。但我觉得可以一个共同点，对我而言啦，就是这个系列赛没意外应该会是个拉锯的焦土战，像凯刚刚讲的。那我其实觉得如果你有人就像你们预测尼克赢，我也不会觉得是很离谱的预测，我觉得这应该会是个 close series。 那我最后帮尼克讲一句话，因为我其实私心是希望尼克可以赢啦，一来有两点啦，一来是我觉得 Jalen Brunson 今年是我的 All NBA First Team 的 pick， 所以我希望他是可以就是打脸我的预测。那另外一点就是今年尼克在 OG Anunoby 有打的时候，他们的战绩是20胜3败，然后拥有全联盟最好的防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注意的这个观点。对，那我们移到下一个东区的 series， 那也是一个讨论度我觉得算高的 series 啦，那就是公路打这个 Pacers。 那我觉得讨论高的原因是因为一来 Giannis 听说现在是有点受伤的状态，然后其实今年六马在例行赛打公路的时候状况都蛮好的，那他们今年也是有一点点 beef 嘛。那我先预测了我自己的那个预测，还是公路会赢，然后公路是六场以内可以击败六马。那我想听一看你们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自己的预测跟快比较接近吧，就是我觉得也是公路最后还是会赢，可是可能要打到第七场。
OK， 那另外两人呢？
哎、欸，好，那我是认为六马会赢。那我刚哎、欸、在录之前我是说六场嘛，对，大概我觉得在六场会胜出。
公路六场，公路六场。
OK， 那 OK， 那看起来是我 Lewis 跟 Mike 我们都是认为公路会赢嘛，只是六或七的差别而已。那看你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认为六马会就是这个扳倒公路吗？
Yeah，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其实讲到，我觉得就是可能最大的重点，那就是第一个 Giannis 会受伤，对不起 ，Giannis 会缺席，这个系列赛前面的他已经缺席受伤，
人家受伤，
他已经受伤了，对，就但至于缺席几场不知道，对，目前有可能是前两场，对，听到很大的风声是前两场，但即使他回来，好，第三场他回来，这也是六马客场。对，在我现在目前看到这个画面是，我觉得六马很有可能在前两场都有可能全胜，然后带着2-0的姿态回到自己的主场。我说我是看到这样画面啊，但也有可能是一胜一败。对，很多时候都是就是大部分客场球队都是这样啊，拿走一胜，然后第二 game two 就会有点松懈，或是主场球队就会打比较起劲，然后最后一胜一败。但我觉得即使是那样的情况，我觉得六马即使是在亚安回来，然后可能70%80% 的情况下，我认为以今年我看到六马打公路的，不管是什么那个就是季中的锦标赛或是例行赛，六马就是打公路很有一套，这也是为什么对六马会比较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很有一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六马非常会去 punish 公路队不好的防守，其实这已经不只是后场防守，其实你去看公路守六马的公路打六马比赛，六马是不只是让 Damian Lillard 让 Malik Beasley 一直在多重常人的掩护底下求生存，其实就是六马的这个 spread offense 其实也让公路的这个 drop defense 就是让那个 Lopez 跟 Bobby Portis 两个人都是很喜欢 drop defense， 他不喜欢在 pick and roll 的时候很活跃在这边去跟着后卫这边跳舞。对，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认为六马尤其是 Rick Carlisle 一直都是很有经验的季后赛教练，他知道如何去针对对方的防守去做破解，所以我个人是比较就是当然，然后对方是 Doc Rivers， 对，这也是六马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这些条件底下，就是我摸，就是打一打算盘，我自己是给六马，我觉得比较好的机会了。对，
呀、yeah, ，我觉得 Giannis
其实王牌是打，其实王牌是打 Griffin，
里面最同意一点的可能是那个、啊、是教练
Griffin。
对啊，我相信我们三个预测公路赢不追不安定的因素就是这个啦。但是我觉得讲场上最大的 X 因子，绝对还是 Giannis 的健康啦。如果 Giannis 是 full health。对我而言，这个其实 series 没有什么悬念，因为我知道凯刚刚像凯刚刚有讲到嘛，今年六马其实打公路是蛮有心得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功都来自于上半季 Haliburton 打得跟鬼一样的那个时候，然后是 Siakam 来到球队之前，我觉得到下半季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状况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那我就讲一个论点，对我而言，就是这是最大的分水岭。因为我认为 Haliburton 跟 Lillard 都是属于两边很大的洞，所以对我而言，这个系列赛会是个进攻战啦。那六马今年是 NBA 允许禁区得分最多的球队，尽管他们有 Miles Turner， 他们的禁区防守就是一个很大的洞。那另外一边 Giannis， 我自己是认为 Giannis 受伤，但是不会说到很严重，就是他可能 Game 2 Game 3有机会回来的那种状态。 Giannis 今年平均一场比赛在禁区得 20.3 分是 NBA 最多，那我对于他今年打六马狂砍64分也是历历在目，那个禁区真的就跟切豆腐一样，所以对我而言，有 Giannis 那支球队，我会选他们。其实就这么简单。那我不知道 Lewis 跟 Mike 你们预测公路的想法，就是或者切入点是不是一样，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觉得我的看法是，没有 Giannis 的公路可能跟现在这支六马是差不多的。但对啊，就是 Giannis 会回来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讲，两队都不怎么防守，你可以 argue 说、哦、可能六马的进攻天花板在没有 Giannis 的情况下可能比较高一点，但我其实也不觉得说，就是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停留、哦、六马吊打公路这个部分，也是就是 Siakam 来之前啊，一开始赛季的时候没有 Siakam 不是吗？就是对啊，就是 Siakam 来之后，这支六马其实跟大家印象中可能季前的那个六马队其实是有点差距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公路有足够的人手去可能没办法很有效完全限制住 Haliburton， 可是我觉得对于 Siakam 这个点，我相信公路有绝对够的人手去限制。我反而觉得会就是我觉得 obviously Giannis 可以打几场会是很重要的关键，可是我觉得另外一个还有很大一个关键是Middleton 这一点吧，就是毕竟他已经怎么讲载浮载沉了其实也好几个赛季了，就是当然也受了伤势的影响，可是我觉得总归来说他们今天球队就是进到季后赛，他能不能再继续像他们夺冠那一年挺身而出，然后分担 Giannis 或者是 Damian Lillard 的进攻，我觉得其实还蛮关键的。因为我们有看到说去年 Giannis 也是在不是百分之百的情况下打到热火，然后他看起来非常的 struggle， 就是可是当然我这支六马队没有热火没有去年热火队的那个防守，可是不可否认的是 Giannis 如果现在回来他一定也不是百分之百，所以他一定需要更多人去帮他。我不是说我不相信 Damian Lillard， 只是我觉得可能除了 Damian Lillard 之外还需要更多人跳出来，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Middleton 在这个系列赛一定要 pop off。
Yeah，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合理的啦。Mike 你觉得呢？
我觉得大家都讲的 cover 的蛮完整的，我只在提两个小的 factor， 就是我在某一些论坛跟就是一些大家 YouTube based 的那个 prediction 上面，大家很多人都说觉得六马今年可能他们禁区内部的人手加上 Siakam 以后比较能够去钳制 Giannis 的威力，但是你刚才讲那个就是他狂砍了他们六十几分那一场，然后跟 Haliburton 还变成一个类似像世仇这样子新的那个新的 feud 新的 beef 这样子的那个画面，其实还在用凯刚才的方式来讲，我还是 I can still see the picture。 凯刚才发言其实我觉得超酷，他说我可以看到那个画面，那个怎么样说靠你是 shaman 还是你是 seer 是不是有看到那个shaman 凯。好，那我也可以看到那个画面。那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常常我们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篮球场上不是一加一就等于二，其实有 如说你说你叫你进去有什么，通常一个健康的 Yanis 还是可以把你们全部踩过去。我其实觉得光是这一点我就足以让我没办法，就我真的比较喜欢六马。我觉得六马是一个看起来很球风好看，然后有明显的漏洞但是还有上升空间的球队。那第二个是我觉得不能不提到我们西瓜教练这个 Doc Rivers 今天有放话嘛，他就说什么对啊，怎么办？六马打快怎么办？那不然我先打电话跟 Halliburton 讲一下好了，我跟他讲一下，那你可不可以不要跑那么快之类的。那大家都觉得看这个老黄灯又不知道讲又在攻他小，他可能还是他搞不好是一边滑他的那个 porn site 之类的，他被他发现他会看一下 hardcore porn， 一边滑这个一边乱回答。可是我觉得比较像是说，其实公路他的意思就是，对，我们当然你拟定好要把六马的速度降下来这样的策略嘛。那所以我觉得，当六马的他们双方都各有一个 factor 嘛，像 Yanis 会不会以100%的状态来打这一场，这是公路的 X factor。那如果说六马本身的快速一定要在 Halliburton 投射跟他的整个全场的打法推进的打法是健康的状态之下完整的，然后准度也在的情况之下才会发挥到最高的效应的话 ，Doc Rivers 当然也知道要怎么样钳制他们这一千零一招了。好，所以也许就是双方这样看起来差不多，那我当然就是票投，我觉得比较会赢的公路 ，in my opinion，
嗯。OK， 那我觉得这个系列赛可以观察看看啦，因为我觉得变数其实是蛮多的，有 Doc Rivers 在，没有人就是没有任何 lead 是安全的。
Good one，
呀、yeah, ，那我觉得我们就移到下一个 series， 那就是四五 technically 通常是最接近的一个 matchup， 那就是在今年东区就是骑士打魔术。那我自己是认为骑士会五场以内赢球啦，虽然我今年一直在说魔术的好话。那你们认为呢？你们认为这个系列赛你们会怎么预测？
呀、yeah, ，我自己也是觉得骑士会4-2赢吧，就是还是有一段小小的差距啊，对我来说。
骑士六场
哦、oh, ，OK， 那凯呢？
欸，我觉得骑士五场到六场，但我选五场。
OK， 那其实我们这边蛮一致的、啊，
五场到六场。
哇，干你他妈！你
有可能是5-5啊。
OK， 行，干五场跟六场有什么好纠结的？
没有人会怪你。
但我们四个都预测骑士啦，所以我觉得这个 series 我们应该看法是蛮雷同的。我自己简单带一下我的想法，那如果你们要补充，可以再补充。这样，那。对我而言啦，这个系列赛就是对于魔术是缴学费的一个赛季的一个季后赛。虽然预测今年他们会有好的表现，但我认为今年他们能达到东区的这么好的这个战绩，还是有一点点超出他们原本预估的这个时间轴。那对我而言，魔术最大的问题之前都我们有讲到烂了嘛，其实就是进攻啊。我记得我上一集才聊过，就是他们在于快攻得分、三分投射跟 offensive rating 全部都是联盟就是往后数过来的球队。那就算他们有 NBA 前三的 defensive rating， 你的进攻这么差的情况下，在进攻节奏很慢的季后赛还是会影响很大，很难赢球啦。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NBA 是一个进攻的联盟，现在我觉得以前我们常常讲的防守赢冠军这一套已经不适用了，对吧、啊？所以对我而言其实就这么简单。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我觉得除了这一点之外，就是魔术今年很成功的是在他们禁区的进攻嘛。可是，Mobley 跟 Jerry Allen 就是他们现在 literally 还在 NBA 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禁区防守非常强，就这两个人就是完全就是为了魔术的进攻来克魔术的进攻生存的。所以就这一点我觉得对于魔术本来就刚好提到嘛，他们本来就比较平弱，三分球是很大的考验吧。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还蛮重要的点吧，就是 Donovan Mitchell 的表现。他已经连续好几年在季后赛可能都有一点点让人失望的表现，然后包括像去年被尼克打下来嘛，然后今年他前几天也是有好像有被访问，然后也说出他觉得他自己应该要进美国梦幻队，诶，是梦之队 whatever Dream Team， 然后我不知道那反应叫什么，
然后梦之队听起来像什么卡通的队伍，
好 whatever， 但是就是我觉得他如果觉得他有这个 这个想要去证明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舞台啊。他要证明说他现在就是，不管你不要说 NBA， 就是可能这世界上最好的得分手，他已经连续好几年在季后赛没有 表现出来，那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如果他真的没有在没有没办法，就一样他又 choke 了，然后导致骑士输球，我觉得对于他的人他的，我觉得我会对于他的 career 有一个很大的打上很大的一个信号吧。对啊，
嗯 yeah， 那这个系列赛我们应该就是都这样吧，因为 我看我们四个的想法是蛮一致的啦，对吧、啊？那这是 Cavs 的 series to lose。那我觉得东区我们结束以前，我觉得我们就只在这边讲18的这个预测好了，因为我们不管是打热火或是打公牛，应该都是认为塞尔迪克会赢球啦。那我们预测，我们在录制之前其实有稍微对了一下，我们认为塞尔迪克打热火的话，我们四个都认为是很少。那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 Butler 受伤嘛，会缺席几周。那如果是公牛进的话，我觉得可能还稍微有一点点讨论度，虽然 Caruso 也爆了，妈的 Drummond， 但我是认为塞尔迪克五场会赢。我想听一看你们对于就是公牛打塞尔，假设公牛打塞尔迪克，你们会怎么预测？
我自己是，哎，我刚刚说4-2嘛，我觉得单纯就是给 Kobe White、DeRozan 还有 DeSumo 就是一点那个尊重
面子，
就是呀，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其实就还蛮，我不是说看好 Kobe White， 但我一直以来都不觉得说他有这么，就是可能前几年表现这么的不好，就这么烂这样。我一直觉得他是可以在 NBA 生存的球员，但事实证明他现在是比算是超出我的预期，应该是这样讲。然后，而且我觉得，公牛在打 play， 就是打老鹰的这场 play-in， 其实展现出来的他们一个可以运用的武器，就是他们抢到篮板球之后推进的速度，就是。我不觉得说 OK， 可能当然打阵地战的时候，塞尔提克不管在攻防两端都很大的优势，可是当 Io De Sumo 还有 Kobe White 跑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在一样的 level 上面竞争啊，就是比谁比较有体力而已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今年Kobe White 跟 Io De Sumo 的成长绝对是公牛在季后赛一个还蛮大的武器吧。当然我觉得 DeRozan 的发挥不用特别讲啦，我觉得他也已经够证明自己的身手，所以我就把他摆在那边。但是我觉得 Kobe White 跟 Io De Sumo， 我可以看见他们两个人可能轮流或者是在同一场爆发，然后可能抢下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会给两场的胜利这样。对，
OK， 那另外两个人你们怎么看？
简
单预测。
对啊，对啊，我个人是觉得公牛会就是可能拿走一场吧，就是最后就是塞尔提克可能4-1。那我觉得很单纯，就是这个系列赛塞尔提克实力就是比公牛高很多很多，就是不管进攻防守。那公牛我觉得对，自从少了 Caruso 之后，又更没有机会是可以就是有机会闹到4-2之类的。所以我觉得4-1唯一的机会就是。Kobe White， 我们都看到这家伙的 shot creation 能力跟突破禁区，甚至 two way， 你可以说他是个 two way player， 他防守端就是，
哈，
那我真的，我看他今年 defensive win share，
我刚都不敢这样讲。
好，我不会说他这是一个完全 two way player， 但至少他现在有往那个程度迈进，就至少在防守端上，
What?
他是个 OK 的 defender。没有，真的，我觉得他现在有点像是 Jamal Murray 那样子，真的，我觉得不夸张。
喂 ，Jamal Murray 什么时候是 two way？ What？
Jamal Murray 防守不差，他好了，我们要说他是个 two way star， 但我说的就是他不是一个像 Anthony Simons 那样子。
别人说我们太无聊，你故意增加一点乐趣。
没有，我很认真，我很认真。我在今年刚开机他爆发的时候，我会觉得 Kobe White 有点像 Anthony Simons 那样，就是平均得分可以来到23分，可是完全不防守。但我真的觉得 Kobe White 在防守端上至少有付出一些心力，而且他身体条件也比较好。好，但这其实完全不是重点。我只觉得就是 Kobe White 有机会可以 Kobe White DeRozan 在主场打出一场好球，拿走一场胜利，但最后还是塞尔吉克斯。
那我个人是觉得公牛从我以后看到现在，我都觉得公牛有一种疲态毕露的感觉，就是
啊，喂，我 那你说公牛吗？还是公
公牛？对, 对, 对, 对、
oh, ，OK OK，
对对，皮特，你听到公路啊？好，有一种
我还是很惊讶。OK，
哦、oh, ，你还 you're still in shock 在 OK Kobe， 哎、okay. ，我说他公牛有一种疲态毕露的感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啊、我真的不知道今天就老鹰是怎么死的，对，但就是总会输给一个看已经很累的球队，然后老鹰更累嘛，对。好，那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我其实直接说他们是 no match to Celtics， 大概就这样吧。我觉得他们 Celtics 已经完全 game ready， 然后有那么多的 game prep， 什么东西都好，公牛就是一直这样兵荒马乱的挤到进去打这场比赛，我觉得呀， yeah, 我完全无法站在乐观，所以我会说4-0。
呀、yeah, ，我等下，我其实我原本没有打算要就是分析任何就是这个对战的意思，但凯刚刚突然讲了一句 Kobe White 是个 two way player， 干我的脑袋直接爆炸，我的脑袋直接原地爆炸。
Yeah, I mean, nah, okay. 你有需要 address 吗？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他是个 two way player， 但至少我觉得他有这个，就是他有这个身体条件，而且我觉得至少有这个 effort 在。
我 OK， 我觉得 Kai 可能是想说的是，他不是一个，比如说像 Trey Young 之前就是完全。
对、yeah,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
对。
但我觉得这不能被叫 two way player， 这叫 he's doing his job， you know？
我没有说呀、yeah, ，我没有说他是个 two way player， 但至少就是，
喂，你一开始就说他是个 two way player。
没有，我说还有网络。
我觉得这就跟现在，
我觉得他可以成为那样的球员。
哦、oh, ，OK，
哦、
yeah, ，因为我觉得至少 effort 上面他有防得出来啊。
我觉得这就跟大家现在很多人会说啊，他是个3D球员 ，but like 很明，他只是会投三分球，然后跟他必须要防守，他不是3D球员。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一样的意思，这样。
Nice。
Yeah, 没有啊，
我的意思没有要说他是那种会去守对方最好的锋线或持球者的角色，但至少就是他是会 fight over screen， 他不是 push over 像 Anthony Simons 是 Trey Young 那样子的概念呀， yeah, 就这样。
Yeah,
我
觉得
同意。
哦，没有，我彻彻底底的反对啊！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拿 Trey Young 当做防守者的 baseline 去比的话，那 like 大家都是好的防守者啊，那。
他今年的防守在平均联盟平均，好不好 ？OK， 他 literally 就是联盟平均。
Yeah, yeah, 没有 ，Yeah, no, the good, cool. 但是就是
我的框框爆炸
了。Yeah, 对，我超级为就是 OK， 我觉得当做看没有看很多公牛比赛，因为我觉得 Kobe White 的防守，我觉得不能拿他的数据去看。因为 dude OK， 我们就要看他的 defensive rating 好了，他是119块120 per 100 possession， that's not good， that's not even average。
对，你说什么119，
当他在场上的时候，公牛的 defensive rating、yeah. 但是我想说的是 Kobe White 在场上的时候，他往往都是对手去针对的漏洞，这也是为什么很大一个原因公牛在保护 Kobe White 常常在二号位需要放一个防守者去放弃进攻，但我不想要。
可那也是因为那也是公牛本身有什么 Javonte Green 有 Caruso 的人，他们本来就会去 assign 那些 matchup 给他们啊。但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像同一个阶段，就是像 Simons， 像是 Kobe White， 像是早期的 Levine 或是 Desmond Bane 这些生涯第三年、第四年突破可能平均二十分的时候，他们从来 defensive win share 几乎都不会有，就是正的。但至少像是 Murray 在两三年前，像 Kobe White 这，我也不知道完全就是 stat based focus， 但我只是说，就是至少我觉得我看到这边，我觉得 Kobe White 是可以往这个地方迈进的 two way， 就它不是单纯只是个 score 而已。
嗯 ，OK， 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有点变成话术的部分啦，因为一开始你刚刚讲的是说 Kobe White 是个 two way player， like period point blank， 所以你一讲完我就 lose my mind， 这跟你现在讲的是有点不一样的，但 I digress 。
Sure， 但我刚刚的路线是这样，对啊，
呀，没关系啊，反正这个 series 我们都一致认同啊，就是公牛应该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那我们就直接移到西区一样，我们从二跟七的 series 开始聊起啦。那是金块打湖人，我自己是认为金块应该是4-2可以胜出，4-2胜出，我反而不会觉得湖人是那么的不堪一击。那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自己预测是4-0啦，就是
OK，
嗯，呀，当然，现在又多了几天的休息时间，但是我觉得在playing 的那一场比赛，Anthony Davis 的防守状态看起来不是，就他感觉没有太积极的，就可能是背伤的影响，没有太积极的去做可能更 physical 的动作，他可能就是直上直下的跳，这样他也没有特别要去做什么动作。我觉得这会就是 obviously， 如果你唯一整队我在防守的人已经这样子了，我觉得对，就是还是大家就还是跟去年一样吧，就是一样的问题，对吧、啊、
？OK， 那你们另外两个人怎么看？
我觉得湖人没有办法拿下一场，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就像在他们在
好委婉哦，
对，他们在进就是接近季赛尾声，赛 regular season 尾声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有那种，我不知道整个媒体会把我们放话，就是跟去年跟甚至前年一样，就是尽管他们战绩不出色，但他就说哎，没有人会想要遇到季后赛湖人，没有人会想到想要遇到这个大家心目中现在的 playing god playing goat LeBron， 对，没有想要遇到这么厉害的球员。那可是我其实总觉得就像 Draymond 也在赛前对光呛下，就是哦超棒的，打你们超棒，超打你们我就 I play in 了。我其实觉得这种纸老虎的声势其实不太行，因为我觉得金块，如果说我甚至觉得说这个论述，如果你是套到打雷霆可能有一点机会，因为雷霆毕竟是季后赛菜鸟，就比较没有那么擅长在季后赛做给去调整或什么的啊。不过这点我觉得我也很迟疑，因为我觉得 SGA 在打那个他们加拿大国家队，他的 mileage 怎么会少呢？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维持这个论点的话，这还比较有点可能。但是如果你现在讲的是金块，干金块是这之前卫冕冠军，好不好？对，这在搞什么？对，我其实觉得湖人这个论述其实应该踢到铁板的几率偏大，因为一样都是很 experienced 的球队。那这一季大家的状态跟这个此消彼长的这个各种方向是可有目共睹的。湖人在金块手下应该逃不掉什么好处。
OK， 看你觉得呢？
这系列赛我觉得金块大概4-1、4-0，唯一呀， yeah, 大概就这样。
哎呀，那我们的看法其实都蛮一致的啦。就是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都知道，今年例行赛的时候，金块是压着湖人打嘛。他们自从去年被横扫之后，打金块是8-0，而且金块往往都在就是湖人有一些
0-8。
对不起，0-8。然后金块都喜欢在湖人的 Big Night spoil 他们的夜晚，比方说 LeBron 得40,000分，或者什么 Kobe 的 statue 被 reveal， 他们屌虐他们一波，超机车，对吧、啊？那对吧、啊？我们看法都一致啊。那我其实觉得我们可以把主要的心力留在另外两个我们也已经确定的 series 去聊，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有趣一点。第一个是3-6的系列赛，就是灰狼打太阳。那我自己是认为太阳在7场以内可以，在7场可以打败灰狼。那你们其他人怎么预测？
我自己虽然我平常蛮不看好 Anthony Edwards， 可是我觉得灰狼会4-2吧，4-2也胜出。
OK， 另外两个呢？
我是太阳7场。
OK， 那跟我一样啊。
我觉得虽然现在外界有很多风声是说灰狼会有机会被很有机会被太阳翻盘，但我个人认为，灰狼的战力还是比较好，所以我觉得灰狼大概4-2差不多。
OK， 我觉得必须要从凯先问起啦。你不是太阳迷吗？你怎么会预测灰狼赢？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还是我觉得很多人低估了灰狼队的防守。对，我就是虽然大家就是现在外面很多人的一个风声是说，哦，太阳就是全联盟中距离最强的球队嘛，今天有个数据是 Booker 跟 KD 的中距离赢过什么联盟20多支球队，然后灰狼的防守就是专门守内线，对，然后就是外围防守者就是想办法去导入对方进攻者到篮下去给到像是 Gobert 啊或者什么，对，但是我个人认为今年太阳队这支的表现啊，就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们防守端上会被灰狼完全碾爆，尤其是灰狼制造 turnover 的能力，我觉得会让 就是太阳不很难就是在半场进攻的时候去打入他们想要得到的这些得分点的机会啊，所以我觉得光是防守点上面，我觉得灰狼就是有机会可以靠防守赢个一两场。对，那剩下我觉得 Anthony Edwards 他如果能维持他今年所就是打出这种就是接近就是从 Star 跟 Superstar 中间这个中间值这样子表现的话，那我觉得灰狼是我觉得大概六场吧。
嗯，那我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因为我的看法是跟你相反的，就是我是预测太阳赢。那其实对我而言很简单啦，我觉得灰狼是太阳对灰狼是一个 bad matchup， 那其实就是因为灰狼今年防守的体系都围绕在使用像 Jaden McDaniels、 Nikhil Alexander Walker 这些 perimeter defender 去 run off 三分射手，逼他们去投中距离，或是逼他们 往里面切，但同时把 Rudy Gobert 安置在禁区，让他们也没办法真的在禁区讨到便宜，所以他们就必须在中距离投射。那好死不死，太阳是今年最会投中距离也最喜欢投中距离的球队。那 Rudy Gobert 我们过去也看到很多例子，是他遇到中距离投射强的球队常常会被拉出来编啦。那有 KD 有 Booker， 那 Bradley Beal 也慢慢在季末找到了他们的他的这个状况。我觉得其实对灰狼而言，这个有点是 bad matchup bad timing， 对吧？那因为我知道像 Mike 你也是预测太阳嘛，你有没有什么，你的切入点是什么？
哦，我的切入点除了你讲的投射以外，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除了我自己看到太阳今年季初的阵容变化，我的预测是太阳有机会夺冠，而且我一直把对我一直对 Devin Booker 寄予厚望，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我对他的鞋子比较喜欢这样子。对，那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觉得太阳也好好的存着三只三巨头，虽然有一只我真的不认为他是巨头，他才有害我配披萨的王八蛋。对，但是这三只我觉得其实你存到季末，其实不就是要在季后赛让他们开一波威能把比赛带走吗？所以我觉得其实
他们差点存到连季后赛都没有
对，好，但是如果说他们真的进了季后赛，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他们三支轮流开无双去轰炸灰狼的防守，是我不是 Shaman Kai， 但我也可以 I can see the picture， 就可能会看到 KD Booker， 那偶尔那个他们的比较小的三巨头的，比较没有那么巨的那个巨头也稍微开一下外挂。不过我现在要打脸我自己，就我记得有一场好像他们三巨头有两巨头开外挂，就是还是输，而且其中一巨头好像就是 BO。 对，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的论述是我觉得灰狼我觉得太阳养兵千日就是要在季后赛让球星未能把比赛赢下来嘛，所以这是我稍微再帮宽盖就比较偏战术的这个分析再多做一个补充。It's about time， 太阳该醒过来，然后好好的用一下他们花了这么多钱累积的资产吧。
我稍微讲一下好了，就是我觉得当然灰狼这一季是比较偏防守著称的嘛，然后进攻可能还是大家会稍微比较诟病的点，可是我觉得太阳没有也没有说有一个点可以就是完全限制灰狼的进攻啊，不管你说就认真的，不管是 Anthony Edwards 或者是可能 Mike Conley 跟 Rudy Gobert 的 pick and roll， 就是我也看就是感觉灰狼还是可以做他们可以完全的展现出他们平常赛季的时候打的样子，可是你说太阳队方面当然他们没有防守，可是进攻上他们又需要去面对的是可能灰狼摆出更 intense 或是更针对性的防守，我觉得可能太阳队的课题会比较大一点吧。对，所以我自己会说灰狼会赢的原因是这样，就是我也当然知道说有 KD 有 Booker 你到底要怎么输，可是我觉得今年一整年我们已经看过他们输过很多次了，就是我不觉得说到了季后赛尤其更 intense 而且你没有主场优势的情况下，我觉得会更对于他们来说会更困难。对，
喂，所以说你看不出他们要怎么输，但你看过他们输过很多次。
我的意思说大家会说你有三巨头或什么，你不知道，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哦，这阿明我们就有人预测他们会冠军啊，可是事实上他们今年也证明了他们不是一支冠军球队啊。
Sure， 哎呀，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哎，其实我觉得 Louis 刚讲，我大部分没有，我没有不同意啦。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篮板，对，就是太阳这支球队今年就我好像两集前吧，那时候一个很长的 rant 有讲太阳今年很多的问题，但其实那时候没有讲到的就是篮板，就是这支球队没有一个除了 Nurkic 啊 ，Nurkic 是好篮板手，但除了他以外，没有人有篮板能力，就是这是一个蛮。这是一个蛮奇怪的点，就是这球队完全没有一个四号位，对 KD 一直都是一个三号，然后充当小球四号，所以这支球队我觉得其实路易斯刚讲到，就是灰狼他们的进攻虽然是平攻，但到了季后赛 Anthony Edwards 照样还是有他习惯能出手点 的这个很多的机会，太阳没有任何一个防守者可以说 OK 我现在 shut down Anthony Edwards 习惯就是可能往右边就是 pick and roll 之后中距跳投，太阳没有这个防守者啊，最好防守者可能是 Royce O'Neal， 但 Royce O'Neal 现在也算是一个就是他也有点年纪，而且一直在防守都是有点 overrated， 所以就简单讲没有 POA defender 嘛，那我觉得没有 POA defender 你没有篮板能力，那灰狼又是一个就是到季后赛你中距离你可以准个两场三场，但是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得分方式，有效限制对方的得分方式，你很难就是完全一直依靠 ISO 中距离然后赢下一个系列赛，对啊，所以这只是我自己今年对太阳比较悲观的看法。
嗯，我觉得我最吃惊的是你刚刚说你上次虽然讲了那么多你还是有东西没讲到。
对、hey, too much to unpack
我的天哪，这是真粉，铁粉 respect。
那你就知道当凯说灰狼会赢，你就应该相信灰狼会赢。
那个一场没买，
我干，你是反指标哎、欸！妈，就上次讲热火会赢，直接 Jimmy Butler 第一节就爆了，把吐出20分。
哎、欸，这种事难以掌控啊。
那国王嘞？
国王
？Oh no！
我觉得是谁啊？好像有人私讯我们，还是在哪里？哦，在那个 Discord 啦，有人呛你啊！他不是说什么开上一集说勇士、
哦、吗？是
吧？对，他说你在上一集说勇士是你最有信心的赢球的组合，然后国王之
前，
阿明你也哎哎，不过好笑是好笑，但也就认真讲，也很难料到说 Klay Thompson 整个三月底到四月打这么好，然后做一场最关键一场落赛。就我不知道为自己辩护啊，我没有说我不是这个球爷一家的，就是 it's still like 就是
你不是他一家，你是他本人。
哎哎 ，to be fair，to be fair， 快过去两年也有这样的这个嫌疑。
哇，
球爷
宇宙神秘力量直接开始拖人下水。对啊，那哎 ，Mike， 但我想问你一题啊，如果你季初没有预测太阳赢冠军，你现在还会预测太阳会赢吗？
哎，我觉得我会哎，虽然说我蛮喜欢灰狼、这个，
Michael， 不要再这样子了。
我蛮喜欢灰狼这个球队，我真的觉得他们是，你看他，我喜欢那种有点反派性格的，你看 Anthony Edwards 完全符合，然后他们球队有我最喜欢的 Conley， 对不对？然后他反正我其实我蛮喜欢灰狼的，可是我必须说，我真的觉得太阳在火力全开的时候，其实真的刚刚好。打灰狼，我觉得打这样的球队，我觉得刚好，我觉得他是最有可能有这种 upsetting 的情况发生的一个对决。我真的不是在盲目的听我季初早就已经 proven wrong 的这个 champ prediction。
什么叫季初就已经 proven wrong？ 要怎么 proven wrong？
Kai， you gotta give up， OK？ It is what it is。
我只是说你逻辑上的，好，没事。
行，没事。我就是好奇啦，我就是好奇。那我们移到最后一个，就是西区已经确定的对战组合，那就是快艇打小牛。那其实我觉得这个 series 在讨论度上面其实也蛮多的，虽然好像很多人都预测小牛，那我自己也是小牛啦，小牛就是我是预测4-2小牛会赢这样。那你们怎么想？你们怎么想？
我觉得是小牛4-1。
OK，
小牛4-3。
哦。OK，
我小牛4-2，我想要知道为什么4-1耶、欸
yeah. 哦，你说我吗
？Yeah，
我觉得这个系列赛有讨论度，是要快艇完全全员健康或是全员正常的情况下， 那很明显现在的状况不是嘛，就是可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系列赛就没有什么讨论度了，就是小牛会直接碾过去，就是我们都看过当 Russell Westbrook 很想要很尽力的为球队做事的时候会长怎样，他就会开始切板，然后那个传球就会传到两个 Blake Griffin 的距离，就是我没有在 disrespect 他，就是两个 Blake Griffin 跳起来，就你知道 Shaq and the Four 不是他们都会做后置，就是两个球员叠起来那种高度的传球，就我不是在 disrespect 我当然也知道说我没有说 Russell Westbrook 做这些搞笑的行为他不想赢或者什么，我也知道他在尝试，可是我不知道，我觉得当一支球队少了，等于说你要说一当家或二当家，我觉得没有差，但是当球队少了一个这么重要的球员之下，然后你要达到现在近况，或者不管是近况或者是你说 team chemistry 这么好的小牛队，我觉得对于快艇来说是真的会比较困难一点吧，对啊。
对啊，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比较这个球队组合还有战术面去看的话，因为这是快艇跟小牛第三次在这几年第三次在季后赛对决嘛，所以这两个球队其实跟对方蛮熟悉的。那我觉得有一个点要先 establish 的就是这个快艇从来没有在过去两个系列赛里面stop 过卢卡。就卢卡的生涯平均在季后赛对上快艇好像什么33分，然后什么9篮板8助攻之类的，就是他们没办法 stop 他。那今年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同意 Lewis， 今年快艇因为伤病的关系他们是处于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包含科外包含 James Harden 都有一些伤病因素。那同一时间小牛今年是一个完全上升的状态，他们上半季跟下半季是两支截然不同的球队，上半季他们的防守全联盟第22，下半季他们全联盟第6，是蛮大的反差。那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在这一整季下来陆续增加了 Derek Lively、 PJ Washington、 Daniel Gafford 还有 Derek Jones Jr. 这几个我觉得蛮重要的球员啦，因为这四个球员其实是让小牛在进攻的立体感上面有更多的层次。以前小牛都是一支烂投三分的球队，那现在当球在 Luka 或者在 Kyrie 手上的时候，这几个球员在 off ball 上面的 movement 让小牛在传导上面其实多了非常多选择，尤其是在 lob 的这个 option 还有 backdoor cut 的 option 上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快艇往下小牛往上的情况下，就算小牛是低种子，我觉得小牛是一个在季后赛大家都不想遇到的球队。那我其实觉得预测小牛会赢也不是一个什么 hot take 啦，对吧、啊？对、啊，我觉得如果从战术面切入的话，我是这样想的。
哎，那我再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你们讲的已经很完整了。那我觉得Kyrie Irving 的这个，我其实对这个球员从他生涯早期，从他被以Redick 学弟介绍进来，然后说他什么都有，他确实是天分超高的球员。我们从他还在 Uncle Drew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话题了。我是一直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独狼型的球员，包含你看他。他自己带队的时候的样子，可是你慢慢的却发现，我们提到好几次 Shaman 啊 ，Shaman Kai， 那这个是，哎，其实他也是个 Shaman Kai 啊，对，好，那这位 Shaman Kai 他的这个球风呢，我其实觉得他相当的可以跟这个球队上比他更优位的一当家配合，的大当家配合，就会其他跟 The Brown 配合，然后现在你看到在季末他其实他们球队上找到 chemistry， 当然刚才提到的两新补进来的常人，这绝对是他们的 team chemistry 一个大因素。但是我觉得Kyrie Irving 在这个球队上面居然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且开始可以稳定的发挥，这是我这个老派球迷总觉得一个球队有两个太阳是不好的这样子的人的心中觉得不太可能出现的 scenarios。 但是我认为Kyrie Irving 在他的 career 已经让这个 scenario 出现过不止一次了，那我实在觉得蛮佩服的啊。所以我觉得再加上这个 factor， 我甚至可以预测小牛的季后赛深度搞不好有办法走到习惯，当然会不会赢冠我不知道，但他应该是 有可能有办法走到习惯吧，所以我认为小牛 4-2。
OK， 那对于这个系列赛你们还有要补充的吗？我觉得我们 cover 的蛮透彻的，因为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我们最后就稍微来聊一下西区一跟八的 matchup。那一跟八有可能是国王或是鹈鹕嘛？那鹈鹕我觉得比较惨是在于 Zion， 应该不会打。 那我们刚刚稍微聊了一下啦，那除了凯好像是预测雷霆会五战之外，我们另外三个人都认为是很少。那我觉得另外一个系列赛反而比较有值得讨论的点，那就是雷霆打国王。那我自己是认为雷霆五场会赢啦，那你们另外三个人怎么看？
我是觉得雷霆跟国王，我觉得有机会打到六场。那我觉得单纯就是我觉得经验上，我觉得国王雷霆啊相对比较年轻，我觉得尤其是国王对打脸我，黑人打脸我，我觉得是有机会赢下两场，但最后雷霆4-2。
OK，
我自己本来是想4-1，但我觉得国王目前的状况，至少第一场的那个 play 看起来，我觉得他们是这样是 conference 各四队，这八队里面，我觉得是表现最好的一支球队，就是不管在攻守两端。然后，我觉得如果他们可以延续这个气势，或者是延续他们打出来的内容，可能我给他们一点尊重好了，就是4-2雷霆这样。
哦 ，OK， 那 Mike 呢？
我也是4-2，虽然说我真的很想要 favor 国王，不过我觉得雷霆我们也真的聊了一整季了、雷霆的阵容的有什么长处之类的，其实这个看起来国王有点难评，只是我会把这一系列这个系列战视为是 Keegan Murray 的，可能是他的破茧战吧。其实他一直以来这个球员的天分天花板一直以来在如果你有常在看国王的一些 forum 或者是看他们的一些自己的 radio part 之类的，其实大家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是 obviously is next big thing， 但是为什么他一直没有打出像这个他对勇士一开始那样的表现呢？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团队的球员，只是说这个在是不是这个团队的限制器在他们球队人手严重短缺，特别是两个位置跟他有互相 cover 的 Herder 跟 Malik Monk 都暂时不能上场的情况下，会不会要他解除限制器让他打出一个新的高度？其实我觉得这两场有没有办法拿下来，国王的这两场有办法拿下来，其实与其说他们主将两大主将的这个能力都已经开到极限了，我其实觉得是关键比较放在 Murray 跟这个我们说Keon Ellis 这两个比较年轻的球员身上。那我还是会说4-2。
OK， 我发现你今天预测有个 trend， 就是你会说虽然我比较喜欢这支球队，但是我要预测另这支球队。
对啊，这是一种很公平 的人生的态度吧，我想。
OK， 你说了算。
对，我只好奇，你刚说你觉得，就是你说很多人觉得 Keegan Murray 是 the next big thing， 他确实 playing 打非常好，但你觉得他天花板大概是怎么样？因为 next big thing 也有可能是什么下一个 Deadlift Strength， 也有可能是什么就是 like 下一个 Klay Thompson， 我不确定。
哦，对，你对于他的这个 big 这个都哦好，那
你的看法，
我觉得他是，如果你就把他跟他队友，你就跟 Harrison Barnes 做一个比较嘛，你就会觉得说，他当然是体能跟这个就是说他的整个硬实力的天花板没有前辈高，可是我觉得他软实力，包含投射 timing 跟这个球队战术跑动的理解，其实他完全可以成长为一个25分以上的得分手。如果球队给他这个任务的话，他单独砍分没有问题。那至少他在球队扮演，但你看我们现在对3D球员的这个标准越来越严格，但是你说他是国王的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也不为过，所以我其实觉得他天花板应该只会比 Harrison Barnes 高。那至于高到哪里去呢？我们看他这个系列赛打怎样再说好了。
喂，27分平均，这比 Harrison Barnes 高。
Sorry， 我说25分，我本来想说27分。我说你如果你把得分角色全部放在身上，他得个一场得25分是有可能的。
Yeah. OK， 好。
OK， 好，那我觉得我们东西区今年就是还是照惯例的把它全部预测一遍，到时候我们会再做个图表。那其实我预计这一集不会马上上啦，我应该会等到季后赛真的要开打以前才会上。那对啊，如果大家对于今年预测有什么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那这集我们就录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